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啊，时间过得好快，暑假已经过去了。在 Boston 的小学、中学、大学都开课了。我们希望我们中间的学生们老师们都有神的保守、神的福气还有一个喜乐的心去迎接新的学期。我知道中间我们也有几个留学生在我们中间，我们是跟住一百多年中国来美国留学生的脚中来到这个地方。我这样看下去呢，我们可能有一半都是留学生来到美国的有些留下来，我们也知道有很多他们也回国去了这是留学生的脚中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当然希望得到一个学位但是在我们中间很多留学生都有一个见证，我们得到的更多不单是一个学位我们也得到了认识耶稣基督在国内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这个空间能够思想关于信仰的事关于耶稣基督的事，但是来到美国了，我们有这个空间我们就能够有这个思想我从前也是来到美国，我是一个留学生，我是1982年就来到这里，是30多年前的一件事在我前边有一个美丽的前途我能够出国了我能够拿到硕士博士都拿到了但是在美国的时候我就神给我更大的空间，我就看到更广阔的一个天空就是带到我今天能够在教会服侍在这里的学生，也是服侍这里的移民我希望我们中间的学生也是拿到学位是重要的，但是来到美国在这里看到这里的文化尤其是这个国家为什么他们信仰耶稣能够有这样的表现希望我们中间的学生们都能够知道也是经历我们经历过的我们从前可能都觉得信耶稣是拿一个拐杖在生命里面有什么问题跨不过去所以呢就要信耶稣来支持一下后来我发觉到原来不是的在我的教授里面很优秀的科学家很优秀的文学家他们也是信耶稣，他们没有什么跨不过去的问题，但是他们还是看到在宇宙中有一个更高的主宰然后在他的生命里边因为认识耶稣基督他们就有一个基础然后去发展他们的科学，发展他们的文学然后他们还是很骄傲的告诉人，我是一个科学家，但是我也是一个基督徒但愿我们中间的留学生我们都为他们祷告他们有同样的有我们的体验我们的路这班留学生在拜座当中的都拿到你们的学位的路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希望跟住我们脚中来的留学生他们也是惊艳到我们惊艳到的我每三个月我都收到一个刊物叫生命季刊就是三个月一次的里边呢有很多见证也有很多基督教的文章对我也是很大的帮助最近的一期里边有一个见证就是关于一个年轻的丈夫他的见证，他说他还没有结婚之前呢他的私生活很不好他是一个坏蛋但是后来呢他就认识了耶稣基督，他就改变过来了而且呢他就受洗礼了成为一个基督徒，在教会那边他也认识了一个信主的一个女孩子，他们就结婚了结婚的时候有450个人我昨天很高兴能够为天一和王前他们证婚他们的婚礼是小一点100多人但是这个见证他说有450人其中呢有很多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在参加这个婚礼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这是基督徒的婚礼 然后他们就看到那个爱，他们唱的诗歌，他们就很羡慕啊、所以啊、他都对这个啊、弟兄说：“哎，我不是基督徒，但是今天我来教会参加看你们的婚礼，我也很羡慕你们啊，这是有这样的啊、爱在你们中间。”啊，所以这个弟兄呢就很兴奋，但是现实来了啊、他们结婚一个月之后啊、他们的不同的地方都出来了，常常吵架，然后就慢慢的他们就怀疑，是不是上帝搞错了，配对错误啊？然后他的然后他们的女儿出生了，出生之后他们的矛盾更大，因为课题更多啊。然后他的太太呢多次要闹离开，他说我要走了，我离开这个鬼地方啊、但是虽然他没有行动啊、但是啊、后果还是蛮严重的，他们就不讲话了。但是有一天这个弟兄他还是一个有灵性的一个基督徒，他就读圣经的时候看到很多经文都给他一个责备，他是一个基督徒嘛，所以他对罪他就接受了罪的一个观念，所以呢他也是这种忏悔啊，是一回什么事，我们罪的观念就是引到我们的一个忏悔的心啊，一个愿意改变的一个心啊，所以呢圣经的话语在他的心里边，他就说我是错了，我应该向我的太太道歉，但是这句话讲不出来。但是他不讲的时候他就没有平安，有一个晚上了他就心中很没有平安，他说我知道应该做的事，但是我不去做，我还算是一个基督徒吗啊？他忍不住了，他就叫上他的太太，他跪在他的太太的面前，他就说太太我错了，从前我骂你的，我对你的不满，其实我的责任更大，所以求你饶恕我吧。这个太太起来哦，还没有睡醒，她就听到这句话，是你吗？她说、哦、其实我也是错的，我也做错了很多，我也开口给你很多的痛苦，我们就这样吧，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两个都是深深的忏悔啊、然后我们重新开始，他们的婚姻挽救了，然后今天这个弟兄说他希望将来能够成为一个婚姻辅导员，能够帮助其他的人，我读到之后也为他祝福，希望他成功。他这个跪在按住圣灵给他的感动啊，他的不平安，他不讲这个不平安，他跪在太太面前这个认罪认错这一个行动是一个毫无疑问是一个属灵的行动啊。属灵的意思呢就是说一个有宗教味道的一件事啊，他就这个属灵的行动我们看到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见证。但是我们也要承认有时候我们实行了属灵的行动事成了事情的发展就还没有怎么理想他的发展很理想，他的太太也认错他们就和好了但是有时候我们发觉到我们祷告我们道歉我们退休这些属灵的行动都做过了就没有产生理想的效果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神要锻炼我们还需要再锻炼一阵子但是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我们所谓属灵的行动其实出了问题今天我们就看到在这方面给我们一些反省，属灵的行动也出了问题，所以我的主题是印错了应该是忽然属灵仍然失败就印错了变成一个傻子仍然失败仍然失败这段经文的背景是旧约四世纪的时代的一个背景是末期 距离现在大概3070年，哦，很古老，比我们中国的很多历史还要古老。当时希伯来文化已经是蛮兴旺的一个文化，以色列人还没有成为一个国家，年老的有一个大祭司叫以利，他就成为了以色列人的一个宗教、政治、军事上面的领袖。在上古的记，我们刚才念的圣经第四章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人和腓尼斯人的打仗，在他们中间古代打仗是很普遍的一件事。这一场仗呢，就关乎以色列人和他旁边的叫腓尼斯人，他们打仗，以色列人打败了，他们有4000个军兵被杀。以色列人就聚在一起思想，他们的长老就说：为什么我们是上帝的子民，还是失败呢？于是他们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将上帝的约柜由一个叫示罗的地方，当时神的约柜放在示罗这个地方，运到几乎是20英里外的以便以谢那个战场的一个地方，来加强以色列人的信心他们相信这个属灵行动这个绝对是一个属灵的行动能够帮助他们可以打胜仗。因为约柜是代表上帝的同在上帝同在一定能够打胜仗。但是结果他们仍然失败了，约柜甚至被抢走了。这个属灵的行动没有果效，问题出在那里呢？我们可以这样想，以色列人在这一件事上边只有仪式上边的属灵，没有真正的一个属灵，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仍然失败。我们在其中我们应该得到几个很好的一个教训，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在以色列人在这一件事上面失败，是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的安静求问神，一切都是基于他们认为最好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问题来了，解决的方法，我们使出一个属灵的行动就解决这个方法。如果大家留意看今天的经文第三节，你就发觉到以色列人由检讨失败到提出将约柜运到战场是同一天的事，所以他们没有经过祷告，没有经过安静，没有经过聆听上帝的心意。这是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提醒。很多时候我们在做重大的决定的时候，我们没有空出一段的时间来专心祷告，寻求等候神的给我们的心意，显现他的心意。有时候我们在聚会的内容里边我们还要列出祷告的意向，但是我们很可能像以色列人一样，是程序上边的属灵仪式上边的属灵，不是用祷告来托住的一个决定。有时候我们要犯上另外一个毛病一个毛病我们讲过了，就是程序上面的属灵。但是另外一个毛病呢，就是我们把工作和信仰分得太开。在信仰的事上边，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可能需要祷告崇拜祷告团契，我们需要祷告。但是我们回到工作单位的时候，由早上8点钟到晚上下班6点钟，我们都没有祷告，我们都是依靠自己的训练、经验、学问、技术来解决我们的问题。除非遇上这是极大的问题，老板要说你犯了极大的错误除非遇上这样的问题，否则我们还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没有用祷告来托出这个工作。 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上帝他是很有兴趣参与我们的工作的。他不但有兴趣在教会遇到我们，看到你们坐在教会很好，他在我们工作的单位也是很有兴趣来参与我们的工作的。就好像诗篇139篇，他说无论我身在哪里，我做的是什么，还是在上帝看顾的范围里边。然后那个诗篇的作者就说，我就是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好像我们这帮移民呢，从中国飞到海极居住，跨过半个地球来到这个地方，就是在哪里，你的手也引导我，你的右手在扶持我。所以无论我们的工作是多么的平凡琐碎，上帝都是希望我们用祷告托住我们的工作。所以希望我们不但是在教会记得祷告，我们在我们工作的单位也是记得祷告。曾经有一个医生，他叫祷告的医生，他每一次为病人做手术之前，他都祷告。然后有一个病人就是说，哇，怎样的医生我不想做，我的主治医生他需要祷告。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全国有名的发明几个致癌的药的专利的一个很出名的医生，美国总统老鲍西女儿生病也是特别的来到纽约去看他。他不是他的能力不够要祷告，但是他有一句话，他说 Doctor treats but God heals。 这是他的他的翻成中文就是，医生可以开药可以治疗，但是使你康复的是上帝。所以他说，我当然应用我的最好的经验，最好的医生的技巧来帮助你，但是我还加上一样，我为你祷告。所以呢，那个投诉的病人应该用另外一个方法来看解一件事。他说，结果不但是最好的医生，我能够找到最好的医生，他还有一个秘密武器还为我祷告啊。所以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这把这个也是交在神的手里面。然后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第二个教训，就是属灵的事需要用属灵的人来做。以色列人用错了人，所以他们好像很属灵的行动仍然是失败。当时如果要把约柜从示罗送到战场，需要有人去抬。旧约指示写得很清楚，唯一有资格抬那个约柜的人是祭司。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是听了，是跟从了，他们就请了大祭司的两个儿子。都是祭司，一个叫何弗里，一个叫菲尼哈，去做这个工作。他们这方面是做对的，但是很可惜，这个何弗里和菲尼哈虽然有祭司的身份，但是他们不是好的祭司。圣经形容他们恶人，不认识耶和华，一个祭司不认识耶和华。当然后圣经描写他们为什么是他们是恶人呢？因为人来献祭的时候把那个动物带来，这两个儿子呢，他们就把最好的肉都割出来归自己，然后把那是剩下来的就献祭吧，给上帝吧，这样。那些人投诉说，这不是规矩啊。那个平民都知道这不是规矩啊，他们就恐吓他们，你再这样讲，我赶你出去，根本不给你进来。虽然他们是坏人，然后呢，还有更差的，他们和那个圣经说和那个达里会摩的妇人有不正常的关系。 这些事以色列人不知道还好，就是说不做，那就据说就给他抬月会了。但是他们只知道的，圣经说他们知道的，甚至向他们的爸爸投诉，就是向大祭司投诉。但是现在为了解决目前的问题，他们就管不到这么多了。你们的祭司都来吧，替我们把约柜抬到战场上边。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两个坏人祭司，他穿着整齐，浩浩荡荡，就抬到这个就到了以色列人的军队里边，突然间军威大振，就是他们大声欢呼，圣经形容地都震动啊，几万人一同的讲，就是地也震动。很可惜，这个很吸引人的场面，吸引不到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上帝，没有吸引到上帝，所以以色列人仍然失败，连约柜也被抢走，何弗尼、菲尼哈在战场上面就战死了，被杀掉了。这一件事呢，给我们一个反省，就是人的名誉地位，然后他的两个祭司很有地位啊，不能够代替他和上帝的关系。香港有很多教会历史有很长远啊，我信主的那个教会40年前已经125年的历史了，是很早期的英国的宣教士建立的一个教会。他在这些历史很长远的教会里边，通常有一些强有力的家族在里边，姓陈的、姓王的、姓梅的啊，这些很强力的家族。他们因为他们一年几代的信主啊，我们要欣赏他们，就是他们把每一代的都带到主的面前都信主啊，所以都参加同一个教会。所以呢，他们就在教会里边，两个姓陈的家族就影响力慢慢的就增多了。其实这些家族可以成为教会很大的祝福啊，因为他们有亲属的关系。他们之间彼此之间互相的鼓励、互相的帮助、互相的支持、互相的牧养。如果他们中间有一个人生病721今天没有来了，传道人还没有知道，牧师还不知道，因为几百人不知道谁来了谁不来，他们就已经知道了，所以就打电话去关心他。所以他可以成为教会很大的祝福，但是也可以成为教会一个很大的烦恼因为他们家族里边真是很多有优秀的一些人，在教会里边真是很大的帮忙，很出名。所以呢，每个人都以为在他们家族里边出来的每一个人能够侍奉神所以呢，就把一些人摆在一些超过他们灵性水平的岗位里面，就成为教会很大的麻烦我们教会成立了4年所以我们的所以没有什么家族在我们中间。但是我们可能也犯上一个毛病，就是我们看那个学位职业地位替代了灵性作为一个侍奉的一个标准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很容易就犯上以色列人从前犯上的毛病。不错，学位一些头衔可以让不认识我们的人知道我们在某方面上的苦功。我的博士学位不是容易赚回来的拿回来的，所以可以告诉人你在某方面下过苦功，但是你的品格、你的灵性是怎么样，这个是更重要的标准。如果我们不灵， 这一方面，就是单看他们的头衔，单看他们的学位，这个我们就犯上以色列人的毛病。然后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第三方面的教训，这是我们如果平常没有好好的属灵的操练，所谓忽然属灵是不够用的。今天我们说过了，背景是四世纪时代的末期。圣经形容这个时期呢，就是那时以色列人中间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就是你喜欢怎么样做就是怎么样做。这一件搬月桂的事，这是最好的说明。他们没有人管，所以呢，他们就提出来就这样，就把什么重要的月桂就把它运来了。从撒母耳记上开始的时候，我们今天读的这第四章，如果我们看从前的三章圣经，以色列人和上帝其实没有一个紧密的关系所以三章第一节说，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就是说上帝不和他的子民有什么启示。为什么神不和他的子民讲话呢？当然可能和大祭司这个以利没有好好的执行他的工作有关，但是肯定我相信也是和以色列人的灵性有关。如果我们看三章第二节开始，我们就看到在那个时候会过神的没有，圣殿还没有盖起来，所以他们敬拜的是在一个会过里边敬拜，只有一个人在帮助以利，这是一个年轻的又乱的撒母耳。所以呢，由此可见，以色列人呢对敬拜的事其实也是很冷淡的一个程度。一般平常不属灵的人，为了解决问题，突然间就有属灵的行动、属灵的方法。这种忽然的属灵，中国人形容是灵即抱佛脚在以色列人，我们说的灵即抱上帝的脚。难怪最后他们赔了夫人又解兵结果可能他们还以受害人的身份向上帝埋怨你不帮助我们，你看我们现在搞成什么程度。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想我们的属灵行动能够产生果效，我们就真的要培养一个稳定的一个真是稳固的一个属灵的生命。因为属灵生命就好像学英语一样，是慢慢内植起来的，不是一天就可以速成的。然后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第四方面的教训，这是以色列人的失败的地方，就是以人智代替神智，在以民众的旨意来代替神的带领。月桂是由大祭司看管的，如果要调动月桂，一定要得到大祭司的同意。虽然圣经给我们看到当时的大祭司这个以利98岁，眼睛都已经看不到了，他治理那个圣殿会幕和他的家庭一塌糊涂，不能够管那个两个不长进的孩子，在治理的敬拜的事上边可能也是很失败。以致以色列人圣经形容以色列人厌恶献祭的事，所以他也是工作很失败。但是在当时以色列人的人中，他仍然是可以算是最能够明白神做事方法的一个人。接着他能够帮助那个撒母耳听到上帝的声音就得到一个证明。撒母耳是一个神很喜爱的孩子，但是神三次的呼召他不知道是上帝和他讲话， 上帝才呼召他。唯有他来到以利，虽然上帝好像已经离开以利了，但是以利告诉他，这是上帝的给你的呼召，所以的就叫他。上一次呢，在听到这个声音里头说，仆人在这里，请说。然后结果呢，真的把撒母耳撵上上帝了。所以我们看到，虽然他是很多方面失败，但是他还是最明白上帝怎么样做事方法啊的一个人。但是从圣经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调动约柜，好像没有经他的同意，没有经求，根本没有经求他的同意。如果有经求他的同意，也是一个手术上边，那就告诉他长老已经决定了，现在我们就要搬了。那他也没有能够阻止这个决定。我相信，如果以利有这个权利，他一定反对调动那个约柜去战场的，因为约柜对他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不能够乱动的。这个从他听到两个儿子在战场被杀，他还忍受得住，但是当人提到约柜也悲惨了，他就突然间向后跌倒，就这样就死掉了，就是。所以我们看到他是很重要，因为他明白约柜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被尊重、被纪念的一个对象，不是以色列人要来打倒他们目的的一个工具。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也应该明白，属灵的行动是操练我们属灵灵性的一个方法，不是用出来要达到一个目标啊，自变的意志工作找到了，不是这样。神有恩典可以这样的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在这一方我们一定要明白，不是用出来能够达到我们目标的一个工具。采取人治放弃神治，在现代社会的一个表现，这是认为圣经已经过时了，在今天复杂的社会里边已经落伍了。今天的现代的问题应该用今天的道德伦理的观念来处理。然后在这个过程里边，在这个看法的过程里边，就不是去改变圣经的要求。这一个观点呢，是从前以色列人失败在非利士人的面前，同样也失去了上帝的祝福。同样的观点，今天也可以使我们失败在世人的面前，而且我们也失去了神的恩典。然后这一段经文最后一方面给我们教训第五方面是一个空洞的一个属灵，不单不得到理想的后果，有时候更激发起我们的敌人他们联合起来努力的加倍的反抗。当时以色列人看到约柜运到战场的时候我们说是军威大振，人心里面呢就突然间就很兴奋然后他们大叫声闻远处。非利士人听见了当时说发生什么事哪一个败兵为什么突然间这么兴奋然后有人就告诉他不得了他们把他们上帝的约柜运到这里了，座位了所以他们以非利士人就惧怕，但是他们惧怕之后，他们就彼此勉励。第九节说：“非利士人啊，你们要刚强啊，你们要做大丈夫，免得希伯来人就做希伯来人的奴仆，好像现在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你们要做大丈夫两次提到和他们征战，要刚强，要做大丈夫。”这些话如果大家看圣经，你就发觉到是上帝鼓励约书亚的话， 上帝鼓励摩西的话，现在就被用以色列人的仇敌他们互相鼓励的话，要刚强，要做大丈夫。结果呢，非利士人真的刚强起来了，一鼓作气打败了以色列人，抢走了他们令他以色列人振奋的约柜而且呢，他们死了30,000人，俘人的首领，空洞的首领，有时引起更大的反弹。在其实《使徒行传》19章也是有这样的一件事，30的一件事。那个时候记载在以弗所的地方，这个是1000多年后发生的一件事了。有几个追求赶鬼能力的人，他们很想得到赶鬼的能力。他们看到耶稣基督的门徒能够有这个权力那些巫鬼就怕了他们所以呢，他们就这样说，对于那些巫鬼，就是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赶你走。他们欣赏这样属灵的宣告一定成功但是巫鬼对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知道，但是你们这一般人是谁呢？于是呢，就伤害了他们中间的几个人。同样的，如果我们没有良好的那个属灵的基础，我们就是表面的属灵化这一事有时候我们也是失败。同样的，我们的敌人魔鬼也是对付我们。我们有时候失败是魔鬼，有时候是这个世界的一些势力。最近20年、30年，美国政界有一个运动这是基督徒的一个运动，这是在政治上边基督徒要联合起来然后选出有基督教背景、基督徒背景的议员或者是官员来治理这个国家也是让这个世界知道基督徒联合起来投票的力量。这个运动呢，背后有一个很好的、很善意的动机，也是好的。我也希望选出一些有基督生命的一些官员、一些议员来管理这个国家。但是这个属灵的一个行动，如果实施一个权力的一个宣告，就是你看我们基督徒有这个联合起来有这个票数或者是权力的一个展示可能就是像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一样，恐怕引起更大的反弹。尤其是如果我们选出来的是一个半生不熟的一个基督徒的政客，他以后的表现可能成为不幸的人更加攻击的对象。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我们要很小心，一个很有善意的一个行动，但是我们还是需要稳稳固固有属灵基础的去做，不是我们忽然属灵结果还是失败。在结论的时候，让我们知道在突然间的属灵是不够用的，唯有长远的属灵、持久的生命的属灵才能够帮助我们完成上帝的工作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用出忽然属灵的方法来希望达到我们的目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真的属灵是需要在生命上边稳固的一步一步的跟随你，所以求你帮助我们真正的成为一个属灵的人。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